解读、解决、查处、反馈、监督问责、现场督办。
近日我们报道了先
生。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室了，有什么建议？
表达、评说、沟通、理解、媒体联动、深度监督。
秦风热线架设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
秦风热线，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陕西省监察委员会、陕西广播电视台联手全力奉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秦风热线。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陕西监察委员会支持播出，我是丁志倩，本期节目编辑文娟。我们的节目在每天早上的7:30到8:30在 FM106.6 AM693陕西新闻广播播出。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一，农历的六月初六。
听众朋友，自2015年起，陕西省实施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当地实际，齐心合力推动新农村建设。从7月8号至11号，秦风热线推出系列专题《一城一村一风景》，全省文明城市、文明县城访谈。我们将邀请安康市、蓝田县、延川县、城固县以及滨州市的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谈经验、说举措。欢迎收听参与，热线号码02985229491852294922，微信请搜索添加陕西新闻广播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请您在微信添加朋友中选择查找公众号选项添加我们。
听众朋友，北宋时期蓝田四旅兄弟制定的旅师相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相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誉为开关中风气之先。蓝田县在认真贯彻落实陕西省关于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实施意见精神中，也是结合旅师相约的文化精髓，订立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的蓝田新相约，同时呢，在全县来推行相约文化，厚植人心，对精神文明建设、农村的移风易俗、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包括扶贫扶志等工作呢，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今天的系列专题节目《一城一村一风景》全省文明城市、文明县城访谈节目中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到蓝田县委宣传部部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介绍蓝田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我们欢迎中共蓝田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辉。王部长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啊，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全省听众来介绍我们蓝田。听众朋友，在我们直播的过程中，欢迎您通过热线或者微信的方式跟我们王部长进行互动了。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是02985229491 852229492，微信呢请您搜索陕西新闻广播就可以了。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农村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和有力的抓手。我们了解到2015年2月呢，我们省实施了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目前这个工作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成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各地各部门啊，也是立足农村的实际，齐心合力的来推进新时代新农村的建设，有效的改变了广大农村的这种脏啊、乱啊、差这种面貌，使我们的农村看起来是更美了，风尚之美更富人文情怀。王部长，蓝田县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的呢？
这个2015年4月呢，蓝田县呢，按照省市文明委的这个工作的安排和部署，结合我们蓝田的实际呢，全面启动了美丽乡村文明家园的建设。我们当时呢，以出台了以创建五好村庄为载体，建设美丽乡村文明家园的这样一个实施方案，以民风建设十个一呢为主要内容，以立约、传约、行约呢为核心的这个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这个主导思想。 着力呢建设产业发展经济好，致富增收生活好，崇文尚德民风好，村容整洁环境好，推行民主管理好的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真正呢开启了蓝田呢美丽乡村文明家园的建设的这个里程。
对，绿水青山处处在，文化宣传村村有啊，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做的也是非常的好。蓝田县目前的这个进展情况怎么样？说到这儿呢，我们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蓝田的美丽乡村好吗？都有哪些村子？
这个蓝田的美丽乡村呢，我觉得是我们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景，还有一村一运这样一个思路，我们现在打造了各种类型的，包括山水田园呀、诗画写生、民俗体验、乡愁记忆，还有一些传统村落以及现代农业等各种类型，现在有100多个吧。现在
100多个类型哈，也是根据不同村子的特点来开展的吗？
对，我们主要是因地制宜，然后立足实际，然后结合各自村子这个特点，
对，
去打造。
来，我们详细说说目前的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对，蓝田这个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呢，我想呢，也是在一个不断探索和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进行的。这个因为美丽乡村家园建设呢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呢我想蓝田这个整个建设过程我想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2015年4月我们全面启动，到2018年7月全省美丽乡村家园现场会呢在蓝田召开，我觉得我们是在打造1.0版本的美丽乡村家园建设。从2018年7月全省现场会以后，我们在总结前两年这个建设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呢，主要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重新规划和升级了蓝田的这个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工作，实际上我们在着力打造2.0的版本。
刚才您提到我们总结这两年的一个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也要结合大的形势啊，就是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重新进行了规划，重新进行了升级，现在打造的是2.0
版本的。
对，
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工作理念上呢，我们是进一步明晰这个清洁乡村、生态乡村、美丽乡村、幸福乡村，按照这个分类指导呀、层级建设、内外兼修同步推进的这样一个工作思路啊，在原来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提升。
对，清洁乡村、生态乡村、美丽乡村、幸福乡村，我们同时还要进行一些分类的指导哈，层级的来建设，内外兼修，这个是我们的整体的思路。
对，这个在工作的方法上呢，我想我们进一步呢，其实夯实了各部门呀职责，由县委宣传部来牵头抓总，我们人居环境提升办公室，包括我们这个美丽乡村文明家园的领导小组呢，然后呢调动我们30多个部门呢，整合了各方面的项目和资金。
对，这里面涉及哪些部门呢？
这边住建呀、交通、农业、旅游、扶贫啊、文旅、环保，方方面面。这个主要还是想把大家的力量整合起来，资金项目调动起来。
对，这是我们的方法上有一些升级哈。
对，
那具体怎么做呢？
在这个工作内容上呢，我们想第一个呢就是抓好这个人居环境的提升，主要是以这个四清四化五改，就是四清呢清垃圾、清杂物、残垣断壁和路障，这个清庭院，绿化呢就美化呀、亮化、净化，改路、改水、改厕啊、改垃圾等等吧，主要就是全面解决农村的这种脏乱差的问题。
对，环境是第一的啊。
对，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以民风建设10个1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重点呢，然后呢去加强社会公德呀、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提高农村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这个综合素质，主要是推进这个核心价值观，包括这个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时代新风呢，在农村能够落小落实落地。
对，这个就是体现在内外兼修。
对，我们讲就是让农村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在这个工作的推进上呢，我们实际上按照大干大支持、小干小支持、不干不支持，还有矮板子这个原则。
什么叫大干大支持、小干小支持、不干不支持？
这个我们主要还是从这个奖励这个机制上，想进一步调动大家工作积极性。然后财政呢，每年也拿了1000万出来，然后呢，对我们做的比较好的镇村啊进行奖励。
对，我们的工作始终要围绕在这个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当中。
对，实际上就是全县要建立起这个县级来部署 我们镇级来主抓，村级来实施这样的三级联动的机制，形成一个镇比镇、村赶村的良好态势，掀起这个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这种热潮。
嗯，那么通过以上的方法哈，工作内容上的包括思路上的，我们现在的成果怎么样呢？
这个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实际上我们有美丽乡村家园各种类型的有100多个村子，真正呢形成了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态势。特别是去年2018年的7月份，全省的农村经营建设及美丽乡村家园建设现场会呢在蓝田召开，与会领导呢还有我们兄弟区县的呢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这也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这个鼓励和鞭策。
对，刚才您提到这个我们的原则呢，就是按照因地制宜是吧？
对对对，
因村来施策，一村一法的这样一个原则。
对对对，
目前的成果还不错。您提到现在有啊100多个美丽乡村，而且是每个村子的这种特色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啊，这个山水田园村庄是哪里？
山水田园村庄我们就比较多，你像我们这个坝园镇的清平村，然后我们的被誉为这个普罗旺斯的我们的鲍旗寨，啊，我们这是一个山水田园风光非常秀美的一个村庄，然后呢真的是达到了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然后这个乡风呢也是引领了整个村庄的这建设。
对，是还有一个诗画的写生基地是吗？
对，这就刚才我讲的鲍旗寨村，现在呢全国呢包括省内外呢有40多个这个美术院校啊，还有艺术这个团体呢在那里都建设了这个写生基地，然后呢一方面呢村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做乡村旅游，更多呢也是对农村整个精神啊文化生活的一个提升。
对，民俗的文化体验乡村是哪里？
这个就比较多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蓝田是从2016年开始做这个全域旅游，实际上我们把蓝田的337个村呢都要按照这个旅游景点去打造，那么也是我们全面开启了我们民宿建设的这个新的这个热潮，然后呢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在蓝田上留下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蓝田的这个山水秀丽的风光呢和这个淳朴的民风。
嗯，好的，具体我们如果想了解关于每一个村子的一些亮点或者统一的这种形式呢，我们该通过什么方式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微信上或者说是网站上什么样的这个途径可以查到呢？
对，这个很多，因为我们这个蓝田的这个融媒体啊包括我们这个宣传矩阵呢，我这块呢也是一直在围绕这个乡村旅游啊包括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呢一直在开启，我们有很多公众号，完了后我们还有蓝田手机台，我们的这个还有我们爱蓝田的 APP， 这些呢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些去，然后
微信公众号我们搜索什么样的
蓝田宣传，
蓝田宣传
文明蓝田
啊，都可以查到，
旅游在线都可以，
都可以查到这些，
可以查到
美丽乡村的一些具体的信息，
然后 APP 可以这个爱蓝田，蓝田手机台都可以下载，进一步了解。
好，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目前啊美丽乡村目前的这个进展的情况，我们还想了解一下这项工作中建设工作中有哪些具体的亮点呢？王部长给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如果说到亮点工作的话，那我觉得不得不说我们的这个北宋时期蓝田四旅兄弟制定的旅师相约，刚才主持人您也在开篇的时候给大家做了介绍，这个中国第一部成文的相约呢就是旅师相约，就诞生于蓝田，它呢被誉为开关中风气之先河。
对，
然后这些年呢县委县政府呢也主要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立约传约行约的相约传承工程，然后对这个蓝田县整个精神建设、农村的移风易俗，包括我们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呢啊，还有我们的脱贫攻坚工作呢，实际上都是起到了一个全面的推动作用。
对，旅氏相约，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请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哈，包括这个旅氏的相约的传承人做客我们秦风热线节目，做了一期专题节目哈，而且我当时也去实地做了一个采访。
对，
这部相约呢，是以德业相劝、过失相归、礼俗相交、患难相续4款条文引领全篇的，是用一种核心的道德力量对 乡村进行有效的治理，我们看到成果是非常的好。
是是。
那么结合《吕氏相约》，蓝田县对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农村的移风易俗、美丽乡村啊、文明家园建设，包括这个扶贫扶志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了哪些细化的内容呢？
是这样子，我们主要是开展立约、传约、行约的乡约传承工程，那么主要就是要把这个《吕氏相约》的这个乡约文化精神呢，在蓝田，包括在蓝田以外，得到很好的去践行。所以呢，我们在全县大力实施这个乡约传承工程呢，就是要通过议约，就参照蓝田新乡约来制定更符合实际、群众认可的村公民约，并细化卫生公约呀、文明公约、道德公约，包括红白礼事公约等等。通过这个村民代表大会呢，来推荐一些老干部、老模范、青年的致富能手、妇女代表和通晓一些法律等有威望、有能力、有责任感的这些乡贤，成立我们的村民议事会啊、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包括我们通特评攻坚的这个感恩教育会，然后通过宣讲呀、评议的形式来推动新乡约、村公民约融入到群众的生产生活当中，成为群众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来促进我们农村的法治呀、德治和自治的全面融合发展。
对，这其中有没有让您比较难忘的一些事情呢？跟我们来讲一讲，结合这个乡约。
行，可以。比如我们在我们的辋川镇，我们处于这个秦岭深山的一个小村子，叫做狮子沟村。他们这个村子呢，这个香菇产业现在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呢，他们的这个乡约传承工程做得也是非常好。比如讲他们制定的这个卫生公约，然后对做的比较好的，每个月他们组织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些一约舞会的人员呢，然后到各个户呢去检查，如果你的卫生呢做得好，给你贴一个优的标志，如果还行，那就是给你贴一个中等的，差呢会给你贴一个差的这样一个标志，然后呢还有物质的奖励。然后我到一个村民家中去，然后呢我说，那人家罚你这个300块钱能兑现吗？他说，啊，那肯定可以啊，这是村规民大家共同遵守。
哎，他自己很认可。
对对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激励的办法啊。
对，乡约啊，这个民约也是一定范围内自下而上的这种方式自发形成的哈。
对，对，
也是我们乡民们哈所共同遵守的，具有内在约束力的这样个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吕氏相约中的这个蓝田相约一个部分哈，但是在当地哈，就是您刚才提的那个地方做了一些创新，
对
啊，做了一些和现实现在的这个情况有一些结合点吧。
对，这个我们讲这个蓝田的这个吕氏相约呢，它毕竟是在近千年北宋时期，所以我们订立这个蓝田新乡约，当时我们是跟陕西的这个师范大学刘学智这个教授的团队，实际上我们是要把这个吕氏相约中更符合这个时代气息，包括我们核心价值观要求的东西呢，整个提取出来，然后呢，实际上就是更符合现在当下乡村治理的这种模式。所以呢，我们订立了蓝田的新乡约，一直在推广这样子一个乡约的传承工作。
对，我们这项工作进展的过程中，您看到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呀，我这就觉得变化太大。我觉得我们推开的这个百村百约工程，现在你到蓝田的乡村，你可以看到老乡约，就是我们的吕氏乡约，可以看到我们的蓝田新乡约，还有结合这个新乡约我们制定的村公民约、卫生公约、文明公约，包括红白理事公约，就是让这个群众呢，我觉得就是首先知道中国第一部成文的乡约诞生于蓝田，我们有很好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基因在里面。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行动呢，来够传承我们这样一个乡约的精神。第三个呢，我想就是通过这乡约的传承，把这个群众的思想呀，包括行动呀，包括一些这个行为的规范呢，能够具体的落实到日常的生活生产中。
对，我们觉得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订立的村规民约哈，而且呢做了一定的细化，
对
啊，卫生公约、文明公约、道德公约、红白理事公约等等吧哈，
对，
这些呢其实在 特点吧，就是很切合实际，而且也是方便执行的哈。
对对对，
大家也是觉得这个事情啊是很符合民意民情民俗的，大家也好遵守，
是这样子。
嗯，
就是更接地气吧。然后呢，就用村民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行为规则。
对，这是我们文明家园中的亮点之一哈。
对，
我们还有这个环境美哈。
对对对，
环境美改变了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状态呢？
这个环境这块来讲的话，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我们乡村呢，过去呢群众老有一句话讲，说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这个当时也
现实情况是这样吗？
过去是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很多乡村都是这样的，不光是蓝田，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乡村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觉得到蓝田去以后，山青天蓝地绿水净，我说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啊。大家都在讲一句话，好环境呢就是金饭碗。
好环境就是金饭碗。
对，
那这个我们当地的居民的生活体现变化体现在哪？
啊，
通过我们的环境。
对啊，正是因为这个环境的改善，
嗯，
然后呢，这个乡风呢、村风呢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村子里呢也就搞起了旅游，
嗯，
建起了民宿，
嗯，
那么群众的口袋呢也就鼓起来了。
对，说到旅游和民宿哈，我们借这个机会也请我们的蓝田的宣传部部长王辉部长给我们来推介一下蓝田好吗？
好，这个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我觉得蓝田从2016年开始搞全域旅游，我觉得蓝田真正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一个地方，特别是我觉得贯彻总书记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然后我们很好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生态资源，所以呢，我也是欢迎大家呢到蓝田来做客，到蓝田呢来体验我们的秀丽的山水呢。然后蓝田也是厨师之乡、美食之乡，我们把蓝田的12大文化总结成美食、美玉、美汤泉、古道、路园、王顺山、革命、宗教、十足远、王维、文姬、四礼贤。好好到蓝田来品品美食，看看蓝田的文化，体验一下蓝田的这个淳朴的乡风和民风。
王部长说到这些真的如数家珍啊。说到美食，给我们讲讲蓝田的美食都有哪些。
哎呀，蓝田呢是我们的厨师之乡、美食之乡，然后蓝田呢烧烧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有好几万的厨师呢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最近我们在做一期节目，叫做用蓝田美食来搅动世界。这两天呢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啊，包括今日头条可以看到我们在
上面推荐了哪些美食。
我们身居这个全世界各地的美食的蓝田的烧烧客们也共同来参与这项活动，就是要告诉大家到蓝田来品美食。我们美食很多呀，我们这个陕菜的很多代表菜，蓝田九大碗，我们的小吃神仙粉呀，蓝田河洛，这都是非物质化遗产。我推荐一下蓝田的这个裤带面、扯面啊，其实方方面面非常多。《舌尖上的中国》呢，在第二季的时候就是我们蓝田的裤带面，《舌尖上的三》呢，又推出了我们蓝田的这个花大四门的这个金边白菜呀，这些都陕菜的代表菜啊，都做了推荐，包括蓝田的这个厨师，这个是他们推荐的重点。
对，我们去蓝田一定要去的馆子有哪些
啊？蓝田的馆子太多了，蓝田印象呀，我们的独秀呀，我们这个蓝港呀，最重要还有我们一个茂盛酒店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
对，很适合我们的周末游啊。
对对对
啊，想去的村庄，您如果想了解具体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刚才
我们蓝田宣传呀，我们蓝田旅游快线，手机的这个爱蓝田、蓝田手机台 APP，这些都可以。
对，在这些信息平台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包括特色的村庄的一些图片介绍，
都有。我刚才讲的我们蓝田的12大文化是在上面都有全面的这个推荐。
好的，我们刚才通过王部长的介绍啊，大家不妨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很近啊到蓝田走一走看一看，去体验一下那里的美丽乡村的文化。 听众朋友，以下呢是我们的整点报时和广告跳播的时间，在下半场我们接着关注一城一村一风景全省文明城市文明县城访谈节目。今天我们来聚焦蓝田。听众朋友，您现在留守的频率是 AM 六九三 FM 一零六点六陕西新闻广播 eRadio 新闻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丁之倩，本期节目编辑热线编辑文娟。欢迎您收听系列专题节目《一城一村一风景》，全省文明城市文明县城访谈。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蓝田县的美丽乡村文明家园的建设工作情况。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来自中共蓝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辉。那么在下半场啊，我们请王部长再给我们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王部长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啊，今天走进秦皇县的直播间，给我们全省听众做对话和交流。王部长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美丽乡村文明家园的建设当中啊，我们的蓝田的亮点都有哪些呢？
这个亮点呢，实际上我们仅仅是抓住既要面子更要有里子，也就是我讲的这个，一方面要环境美，就是我们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到全域美的这样一个改变。我们提出了让乡村呢让蓝田更美好，乡风呢要让蓝田更美丽，就是要用好环境呢来够实现我们的金饭碗。
对，因地制宜突出来特色啊，在美丽乡村文明家园的建设中，刚通过我们采访也是了解到，这个蓝田县呢是结合当地的这种不同地域的特点和我们群众生产生活的习惯，还要结合我们的全域旅游和我们的脱贫攻坚，那么按照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啊、一村一法的这样一个原则来开展了。
对。
在刚才的节目中呢，王部长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旅市相约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采访一位旅市相约的后人，蓝田相约传奇人，这个牛瑞，我们来请他介绍一下相约的创城情况。我们进入到直播连线的环节。
清风热线直播连线。
牛瑞你好。
你好，文娟老师好，王部长好。哎，
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旅市相约好吗？简单来说一下。
对，这个实际上良好的家风啊，仁厚的乡风，它是打造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一种软实力。所以呢，陈忠实先生说过啊，就相约就是过日子的章法，啊，那么他就揭示了相约，他重视家庭的伦理道德。倡导以孝悌为本的家风建设和以学为好人的修身立德的宗旨，也就是说从做人开始，爱家庭、爱室友、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体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然后具体来讲一下，这个相约它实际上是在村民在乡贤主导下自愿入约，来者不拒，去者也不追，自觉接受相约的约束，然后以忠信为出发点，在社会交往中强调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自我约束、向上向善。所以呢，就道德教化、乡民自治是旅市相约的一个核心精神。而这个扬善抑恶、扶正去邪、和谐邻里、纯化乡风，则是旅市相约的目标所在。谢谢。
旅市相约以这个德业相劝、过失相归、礼俗相交、患难相续啊，四款条文总领全篇。其实呢也是用这种道德的力量哈，对乡村进行了有效的治理。那么在您看来，这部相约对当地这个民风民俗的建设有哪些影响呢？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实际上还是在人的道德的树立和自我教化，在这方面确实相约有它特别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在中国历代来说呢，实际上是以礼乐教化为主，然后呢它要求每个人能够自我约束，然后呢在道德方面成为大家众人的一种模范。
对，
所以呢这个确实相约在统领整个乡风建设、家庭文明建设方面确实 值得我们好好的挖掘和去思考。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值得你们好好的挖掘和思考啊，我们这有一位微信网友发来了信息，他说是他认为这个古代的相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合今天的现实的部分，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很好的传承发扬好吕氏相约的精髓啊，让它散发出新的活力，指引当下的乡村治理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哈先请您来说一说，之后我们请王部长也来谈一谈您的理解是什么。
好，实际上这个从2016年开始呢，蓝田县委县政府已经在传承和实践吕氏相约精神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一个很大量的工作。那么也就是说，当时呢2016年县委县政府和陕师大成立了一个蓝田新相约的课题组。
嗯，
也就是说这个课题组的成立呢，实际上就是针对的吕氏相约如何在现当下做好它的应用的一个课题的研究和推行。
嗯，
哎，因为在这个中国历时千年以来，这个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想啊，这个传统的村落逐渐消失，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有了和以往非常大的一些不同之处。但是呢，你想起说，我们也可以考虑像这个熟知相约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或者有兴趣去了解相约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像相约当中所规定的诸如德业呀、礼俗呀，以及村民可能所犯的过失，以及所可能发生的患难等等，还会以新的形式存在或者出现。
对，
所以呢，相约呢，它确实具有弥补行政和法律的某些不足的功能。
嗯，
还有呢，另一方面呢，是我自身的这种理解，就是传统相约和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践行也有很多的吻合之处、
结合点。嗯，
有很多结合点，所以我就觉得说是。这么应该是5年6应该有3年到4年的时间啊，在相约的这个创造性转化当中，我确实觉得它可以成为我们进行乡村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
嗯，
哎，谢谢啊。
嗯，好，我们非常感谢吕氏相约的传奇人牛瑞哈。王部长，我们说这个村规民约啊，要想让它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对，
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创新，而且是要指引好现在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的这个乡村治理的实际。那您的观点是什么？怎么样让它发扬好其中的精髓呢？
对，其实刚才那个牛瑞讲的非常好，因为他也是我们的乡土专家，更是我们相约传承的我讲民间使者啊。实际上他呢已经给大家把这个吕氏相约包括蓝田新相约整个更续的这样一个过程和历程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实际上呢县委县政府来呢讲的话，更多的我们考虑的是如何使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总书记的思想呢如何能够在农村的落地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毕竟它是在近千年以前的一部相约，那么要更符合我们现在时代的气息，当下的农村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可能更注重在移风易俗中的作用。
嗯，
对。再一个呢，就是相约的这个传承呢，我们想它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对。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担当的精神。让这样的相约的这个优秀的这个文化呢能够传承下去。我就经常在讲，我说作为一个蓝田的孩子，你起码很骄傲地告诉人中国第一部文城相约呢是诞生于蓝田的。
对，
然后现在我们又开展了这个相约的进课堂、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我们的六进活动，实际上就让相约的这个精神呢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对，乡村来说，这个乡规民约哈、大家都非常的认可，而且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矩吧
对，
也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啊，不仅是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现在我们依旧需要它散发新的活力，让我们的行为规范转化为意识教育哈、转化为我们真正的这种细小的行为规范，具有它的约束力，这个很重要。
是是是。
好的，我们说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哈，这个建设从一时美迈向持久美，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想一想哈，首先我们的环境要变是吧，
对对对，
我们的风尚要变，文化要变，这里面需要做很多的工作。目前有哪些困难没有啊？
困难的话，我觉得实际上是，给主持人也在讲，我说困难这个办法呢，总比困难要多。
嗯
啊，所以呢，我想呢，还是要立足于这个实际。我觉得根植于这个传统的这样优秀的文化，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我觉得作为我们的基础和条件，那我想我们也有信心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因为这个环境的治理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硬件的改善啊，这样去达到。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做的是群众思想层面的工作，
对，
它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工作啊。
嗯嗯嗯，目前是。还有哪些困难？您刚才提到，
对，我具体到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这块来讲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作为这个省市呀，包括我们县委县政府这块，我觉得在项目资金的整合这块呢，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
加强投入，
加强的投入，对。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把乡约传承这个工作呢，能够整个统领起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我们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民风十个一，然后真正的落小落地落实，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更好的要去搭建一些平台和载体。包括现在我们也是作为省上的九个新时代文明试点中心的这样一个县，那我们应该跟我们的脱贫攻坚新时代文明试点中心的建设呢，整个都要结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统筹去规划和考虑的一个。
对，您觉得现在这个格局还是有一点分散，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力量
合力不足哈。
对对对，是。所以呢，我想这可能就是制约我们现在发展的这一个第二个一个问题。
对，我们可以理解为多头的建设。
对对，多头
资源难以整合。
对对。
刚才您提到这个资金投入还是不够大的，
对对，
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啊。还有哪些？人才缺吗？
对，人才，我觉得这个乡村振兴战略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人才。作为农村这块来讲的话，实际上现在更多的需要一些能人回乡。我们讲的那个能人回乡创业，包括呢他们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我觉得给农村能够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嗯
啊，然后呢，包括我们现在在做这些工作呢，大多都是利用的我们老的党员呀、乡贤呀这些本土的乡土人才，
老一辈儿的
这比较多，对对对、
嗯，
他更多的是就是按老的乡约的传承，这样是一种威望，一种这个群众的诚信在里面去做。实际上现在到了这个关键的点的话，我觉得应该注入一些新鲜的活力进来。
对、
啊、
专业的新型职业农民，我觉得可以融入进来。
对、
啊、
这个新型职业农民里面就包括这个思想道德建设，包括精神建设，包括这方面的内容，我觉得应该都有纳入进来。
嗯，好，刚才我们提到啊，我们目前还是有一些困难，有这个政策资金上的问题哈，包括这个多头建设资源难以整合，需要下一步整合的问题，还有这个人才的问题哈。
对对对，
我们相信在其他问题，包括产业开发上、支撑上，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大啊。说到这儿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的任务还有哪些？
下来讲的话，我们主要是从这个美丽乡村呢，如何呢围绕这个乡村振兴新时代文明中心的建设，
嗯，
我觉得主要是呢紧紧围绕这个农村的精神建设，落小落地落实，我反复在讲，
嗯，
真的就是要让总书记的思想能够在农村呢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然后呢能够让那个我们的农村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呢更加丰富啊，这样呢我们搭建好理论的宣讲、教育的服务、文化服务、科技科普呀、健康健身呀这些平台呢，能够真正使我们的政策的宣讲呀、文化的浸润呀、科学普及、法律的服务、环境的保护、乡约传承、文明创建、移风易俗等等吧，我觉得都能够在农村能够全面的开花结果吧。
对，这下面呢，我们的任务还挺多的哈。
对
对, 对，首先还是要加大这个宣传的力度，
是
吗？
是
是啊，让大家这个从思想意识上能够很重视这样一个事情，而且呢，也是能够落实到最终的这个行动当中。
对，
您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我们最近呢，一直也在考虑和思索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想叫响一个品牌，什么品牌呢？就是乡村让蓝天更美好。
哎，
香风让蓝天更美丽这样的品牌。
我们说绿水青山呢，就是金山银山，留得住绿水青山，我们才能更好的记住乡愁。我通过今天的采访呢，我们了解到蓝田县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一村一法，也是形成了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这样一个格局哈。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蓝田美丽乡村建设的新经验、好做法，让当地的人民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蓝田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辉做客我们的节目。王部长再见啦，
谢谢。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本期节目编辑文娟，主持丁志倩，节目责编郭伟林、新红，监制傅一安、百卫军，总监制胡静涛。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